迷失的网络一代人，2000年 B。 迷失的一代，年轻意味着更新，意味着新观念向旧传统挑战，意味着对未知事物的向往。在年轻人眼里，改变使人陶醉，并不可怕。年轻人也是冲动的，不可预测的，既预示了一个美好的将来，又隐藏着撕毁过去的凶兆。年轻人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，不虔诚但愉快。他们总是那么反叛，有时甚至令人惊骇。年轻人总是带领时尚、音乐、文学、流行文化的潮流，但也带头扔石头、投炸弹，冲过防御路障。一句话，年轻人是充满活力的。在广大的中国，这种活力汇聚在一起，或成为过分热情的红卫兵，或成为互联网新兴企业的骚动者，或成为在同一建筑物外热切排队等待签证，希望到哈佛或伯克莱读书的申请者。在中国，充满迷惘、复杂、不确定性的年轻一代是国家的未来。世界是你们的。1957年，毛泽东对一群中国学生说，你们年轻人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，正处于生命中的最佳时期，就像早上8、9点钟的太阳。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不过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毁灭了整整一代人。现在，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却不得不面对一种新的革命——市场的反叛。这次革命同时把财富、腐败、机遇带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未来25年，中国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成为一个财富增加、自信心增加、开放、有责任感的国家，并成为稳定亚洲的力量，或成为一个自私、停滞、专制、排外的国家？决定权在于现在的年轻一代。历史上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，在过去25年里经历这样的改变。从1976年到1999年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，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之中，却没有被破坏的苍白的景象。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诞生了这个时期。6.3 亿中国人出生，占了该国人口的一半。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冲击，来得比长江之水还要快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是中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。在他们父母的年代，人们处于铁饭碗体制中，所在的单位要保证工作、吃饭和住房。在政府的呵护中，人们的独立性仍处于孩提阶段。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就业和退休等种种责任被一股脑推给了个人。年轻人必须学会生存的基本技能，这些技能他们的父母从未学过。伴随巨大改变而来的是同样重大的单纯和天真的迷失。人们认识到，在自由市场体系下，生活是多么艰难。在今天的中国，什么才叫快乐？年轻人没有可学习的典范，父母全都教育他们要尽快、尽可能地赚钱。在中国，精神上是真空的，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，宗教是一个遥远的概念，但他们又无法找到替代品。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作品，被犬儒主义和到处可见的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失望扼杀了。 他们没有多少选择，艺术家和思想家也无能为力。但是，像西方一样，中国年轻人的活力是难以压抑的。上海到处都有非正式的狂欢派对，不到一个月，茂名路上的酒吧又开张了。孩子们退了一步，前进了两步。这就是当今中国年轻人的不稳定的成长历程。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越轨的，但却不知道该走向哪里。雄心勃勃却没有坐标，他们对未来的探求，过去及将来都不会容易，但对全世界来说，这是一件令人迷惑但危险的事情。新兴的中产阶级。漫步在上海的林荫大道上，不时可以看到衣着整齐的年轻人拿着手机自如地用英语和中文通话。即使是工作日的晚上，他们也挤在西式酒吧和 disco 舞厅里。他们在互联网新兴公司或西方企业里工作，雄心勃勃，充满自信。他们是这一代的典范，中国正在冒起的中产阶级，年龄为18到35岁，是国家的未来。在中国，这类人有数万之多，尽管绝大部分并不如上海镀金一族那么富有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比父母一辈更实际，受的教育更高，更见多识广。与红色一代的前辈相比，他们的理想更远大，自信心更强，只是由于缺乏信仰，略为容易被误导。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代，不仅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机遇不同，还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不同。在那些革命性的转变中，互联网的作用不可小觑。网络的大量使用，赋予了这一代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工具。中国约有2000万互联网使用者，其中80%属于这一年龄段。他们绝大多数从网上浏览信息，用电子邮件与国内外朋友联系，使他们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距离更加紧密。他们的父母只能通过传统的媒体了解新闻，而当今的互联网使用者却可以阅读到不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的报道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更能了解国内外事件的真相。特别的是，这些孩子十分喜爱用留言板、聊天室、即时信息和个人主页等方式来表达自己。这种现象不容忽视。与西方朋友不同，许多中国人不愿意在会议室或公众论坛里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因为他们担心讲错话或令自己当众出丑。但用互联网，即使最腼腆的人也能表达他们的想法，而且听众要多得多。互联网能鼓励民主和自由的思维方式，对这一代来说是最重要且有价值的工具。它使员工们不管身处波士顿、北京、上海还是广州，都可以超越时间和地域，自由地讨论问题。传真太没有个性了，电话会议对害羞的中国人来说又太开放，所以电子邮件成为最佳的中介，让知识进行坦白而有趣的交流。这种自信已经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激起了一阵巨大的创业浪潮。雅虎的杨致远突然比摇滚巨星更耀眼，搜狐的张朝阳和网易的丁磊一夜之间成为封面人物，风头比好莱坞明星还近。他们是这一代的佼佼者。中国都市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在名声卓著的跨国企业里任职，转而成为创业者。今年之内， 他们在中国大陆已经创立了约 1.5 万个互联网新兴企业。这些企业的创始人越来越多是到西方念书然后回国的大陆人。与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一起，他们用必不可少的技术和专业管理技巧共同改革着中国的商业文化。这一代企业家们有着更全球化的视野，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这种视野就非常有用。他们不惧怕失败，也不轻易放弃。这种无畏的活力和崭新的思想势必重塑中国。目前，电子商务在大陆还是一个玩笑，但几年之内，中国很可能完善国内电子支付系统、分销和后勤系统。中国已经有5100万移动电话用户，随着无线技术的提高，很快就会拥有全球最庞大的无线互联网用户。另外，到2003年，这一代的购买力将增长2到3倍。宽带技术的发展，中国加入 WTO, 再加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、金融、教育、媒体和娱乐网上市场之一。同样重要的是，互联网改变了中国孩子们的关系。以前，婚姻介绍人撮合年轻人，家庭对未来的一对具有巨大的影响力。现在，在很多城市，互联网提供同一服务，但方式不再专横。我的两位同事在聊天室碰上了，后来结了婚，一个住在中国，一个住在波士顿，但他们可以采用电子邮件来超越地理距离。中国是一个博大的国家，对年轻人来说，所有超越距离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。这些工具最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，成为新的一代。当然，有时候，爱情对个别人也有这样的作用。我知道，只不过是摇滚。2000年新音乐演奏会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举行，超过20000个中国年轻人满怀希望地站着、吼着，警察一如既往地围着场馆，命令他们坐回座位，但他们不必如此。乐队的暗淡表演很快就使场面安静下来。第二队表演者表演完之后，观众已经坐下来了，礼貌地拍着手。余下2个半小时的表演只有零星的高潮，少数的手在挥舞，少数的自制横幅在摇晃。当唐朝等摇滚巨星表演热门曲目时，人们才爆发出欢呼声。总体来说，观众的反应是冷淡的。在主要乐队黑豹表演期间，人们开始离席。10年前，现代音乐节在北京体育馆举行。当时的情况就很不一样。现代音乐节是第一个国家批准的以中国摇滚乐队为主的音乐会。为了热切表示年前的打击政策已经放松，6支本地乐队如愿以偿地登台亮相，其中一些随后还获得了录音合约，变得小有名气。中国的摇滚乐手看来前途一片光明，有唱片公司的支持，有越来越多的乐迷支持，还有来自官方的即使有点勉强的批准。摇滚音乐有可能成为中国都市青年文化的一股力量。然而，10年过去了，没有什么值得庆祝。中国的音乐人仍然面对很大的障碍。不过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官方的过分管制，而在于音乐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共鸣。摇滚音乐人要和其他企业家一样吸取教训。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面前，要保持自己的竞争力，就必须重新充实自己， 认清竞争对手，了解自己的听众。市场是难以征服的，即使是比较世界性的都市人。中国人大体上不喜欢摇滚，相反，他们更倾向于没有什么危害性，完全由香港和台湾人炮制的流行音乐。虽然大陆摇滚音乐逐渐被人们所接受，并有一般坚定的追随者，但即使在有一定生存机会的北京，仍然显得另类。在北京，比较出名的摇滚音乐人还偶尔可以在体育馆开开演唱会，但买票的人大都出于好奇，他们并非摇滚的狂热分子，更不会成为皈依者。即使是狂热爱好者，也越来越喜欢西方摇滚，大部分是听翻版 CD， 从而制造了障碍。中国摇滚制作简陋，大部分是舶来品风格，相比之下，英国和美国的摇滚作品精美得多，自信得多。如果把任何一张美国摇滚 CD 和一张中国录制的 CD 放在一起，两者根本没法比。中国的制作技术落后好几十年，22岁的北京音乐评论者王磊说。经济效益也差强人意，摇滚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种种陋习，拙劣的基础设施，缺乏专业精神，盗版、音响和灯光设备远远低于国际标准。在2000年千禧音乐会的音响检查之后，兽人乐队的主音歌手戴乐向我抱怨说，去年8月的富士摇滚音乐节，我们在一个帐篷里表演，那里的音响设备比这里的整个体育馆的都要大。有些中国摇滚乐手有机会到国外去表演，回国后都对本地音乐行业的低劣质量感到沮丧。西方对中国摇滚乐界的大量报道，导致许多本地乐手自满起来，变得与西方同行一样爱慕虚荣，渴望别人的注意，造成不健康的自我膨胀。西方媒体认为，1989年之后，中国的摇滚音乐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，迅速成长，并把60年代看成是中国摇滚的起源，而崔健被誉为中国的鲍勃兰黛。中国的90年代步了美国60年代的后尘。但类似这样的报道是不属实的。大体上，中国的摇滚乐手更像枪与玫瑰，而不像鲍勃兰黛。那些梦想踏上摇滚星途的中国音乐人对政治不感兴趣，虽然他们了解西方媒体想听什么，并玩世不恭地重复他们想听的东西。对绝大多数乐手来说，摇滚只隐喻着一种美国梦，金钱、性、名声，对快乐的放纵追求。那些有前途的中国乐队知道，只有付出艰苦的努力，热爱音乐，以及适当的面对现实，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一支激进的强摇滚乐队兽人经常在北京的俱乐部里聚集，凭着高超的表演技巧激起人们的兴奋。但该乐队强烈的张扬的舞台影响力令国营电视台震惊，乐队成员只能进行网上推广和巡回演出。我们知道面对的是什么，魅力四射的戴乐说，他今年29岁，长得像蒙古大汉似的，前面的道路很崎岖，但我们不会妥协，我们要坚韧不拔，坚持就是胜利。